因为那个有可能还有人要做见证哈、哦，因为也有人他们觉得就是说建议说把见证呢就写下来哈、哦，登在我们的牧主家训哈、哦，所以我们今天就因为怕见证如果见证半堂，另外半堂啊讲不完哈、哦，那所以我们就请你把见证写下来哈、哦，投交给李慧哈、哦，我们请李慧站起来一下哈。哦好，那你们可以交给他哈，那或者你们就把你的见证投在后面的奉献箱，我们会交给他哈。就是这一次的新的一期的牧主家训，就是冬令会的见证，好，这样。OK， 我们今天要看雅歌，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都在看雅歌的总结啊、哦，在雅歌这一卷圣经里面，我们就是讲一些。特别的专题哈，我觉得在这一卷圣经里面，神特别要跟我们说的一些话哈，一些专题。那今天我们来看雅歌第七章哈，第七章第五节，第五节啊，好，我们一起来念。好，谢谢。这里讲到你的头在你身上，好像加密山哈。我们知道加密山就是以利亚在那里为神大大得胜的一个地方哈。这样，所以他这里讲到这个心腹的头呢，好像加密山，是不是就是讲到说这个心腹他的思想呢，充满了得胜的思想哈啊。神的能力，神的得胜的思想充满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哈。然后他说你头上的发是紫黑色，我们知道说那个头发呢就是讲到他的代表他的能力，他的奉献哈，那就是讲到说这个心腹呢，那个紫色呢就是讲到君王的颜色哈，讲到这个心腹他的那个他身上的那个能力啊，就是说就是他那个对神的奉献是那么完全哦，以至于神的能力那样的彰显在他的身上，就是他的头发已经都像紫黑色一样君王的颜色哈、哦，就是他身上充满了王的能力哈、哦，神的能力在他的身上。他说王的心因着下垂的发柳系住了，好像他王的心整个都在他的身上哈，就是说他对神的奉献哈，他在神面前那样子的让神的能力可以彰显在他的身上，所以神的心好像都被他抓住了哈，神多么需要这样的一位心腹，就是因着对神那样绝对的奉献，绝对的顺服，以至于呢在神的面前大有能力，像以利亚那样子在加密山上可以为神那样，神的能力可以透过他彰显来得胜仇敌啊、哦、这样。那我今天的负担呢就是讲到，因为我们上一次我们有讲到说这个心腹呢他是跟神呢就是一直有一个不间断的交通哈、哦，他常常会跟神讲爱的言语哈、哦、啊，那还有呢他也会在神的光照里面常常的悔改哈、哦，就是他跟神呢就是你会发现有许许多多的对话哈、哦，求你吸引我哈，哎呀，你的名像倒出来的香膏，哈，我必要称，我们要称赞你的爱情，就是他很会跟人呢、哦、讲那个爱的言语，好像两个滴滴答答滴滴答答有说不完的话这样哈。那不止这样，他也常常在神的光照里面常常有悔改哈，常常有呼求哈。那所以你从雅歌里面你会发现。这位心腹跟神之间就是有一个不间断的交通哈，他那样的渴慕主，所以在他夜间呢，不方便的时候找，好像忽然间发现神的同在不见了，这么不方便，他还是起来寻找我心所爱的，你在哪里哈？就是他对神一个那么渴慕，常常对主发出那个爱的呼求跟爱的言语哈，这样，那他不只是这样。今天呢我的负担就是要讲到这个心腹他不只是跟神有很多爱的交通，不间断的交通，而且呢这个心腹是一位那个 很会带祷的一位心腹，他那个祷告的能力呢，是可以那样子的抓住神的心。好，我们来看一下以赛亚书45章，以赛亚书45章11节，在两段圣经857页，11节。好，找到我们一起来念。好，谢谢。这里呢，以色列的圣者说，他说，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求我命定。那个求我命定呢，他说原文做吩咐我，原文做吩咐我，可见这个吩咐我应该写在大字，可是可能这个圣经的这个写的人，翻译的人，他觉得好像吩咐神哦，很大不敬哦，所以他就把它变成小字这样哈。可是神的意思确实是这样子，就是说，至于我的众子并我手的工作，你们可以吩咐我。就是神的心哦，他一直要得着一批众子，这一批众子呢，就是充满了神的同在、神的能力的那样，充满了神的大能、神自己在他的身上，这一批众子。那至于我的众子，可以这样的吩咐我，有关我众子的工作以及我的众子，你们可以这样来吩咐我。好，那这个心腹呢，我们再回到这个雅各这里来，你会发现这个心腹他就是那样的很摸到神的心，他知道神最想要得着的是什么。好，所以你看在第8章心腹怎么发出祷告，第8章第8节，雅各第8章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好，谢谢。这个心腹呢，他一个人哦，他更多的跟神相交，跟神连在一起，他一定会更摸到神的心，神要的是什么。好，然后他知道神要的呢，就是要得到许多的心腹，也就是众子。好，这是同一件事情，神要得到许多的心腹。所以这一位女子呢，她就是很有负担，她就说她所带领的人呢，她就是很注意说这个人还没有长成，长成基督的身量。好，她说她的两乳尚未长成，就是还不成熟。好，好像人来提亲的日子，我们当为他怎样办理？就是他呢有一个负担，就是要带领人呢预备好、装饰好，成为当王来提亲的时候，他是已经装饰好，可以来答应他的提亲的。好，所以一个心腹呢，他所带领出来的一定是心腹。好，他不会说啊，带领人来教会，看他有来教会聚会就好了，不是。也不是说看他偶尔有读一下圣经就好了，不是，他渴望这个人跟神之间有一个那么亲密的爱的关系。好，渴望当耶稣要来迎娶心腹的时候，他所带领的人呢，都是可以满足神的心，可以满足神最深的爱、最深的需要的。好，那所以这个心腹呢，他就会一直发出这样的代祷，他的祷告就是一直在祷告这一件事。好，要让这些小妹好也都可以预备好，让耶稣来提亲的时候是预备好的。那这就是我们祷告一个最重要的目标，最重要的目标。好，有些人很不喜欢参加祷告会，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很多教会的祷告会呢，就是主啊，为张三要考试，主啊，求你祝福他；主啊，李四要找工作，求你祝福他，哈、哦，所以就很不想参加祷告会，因为祷告会就张三关我什么事呢？李四又关我什么事呢？整天就听了那么多人的一些事情，哈、哦，然后祷告会就觉得很 boring。我记得我高中大学高中时候信主的时候，我也是就很不喜欢参加祷告会。可是呢，当我们 被圣灵充满，跟主有那样一个爱的关系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祷告呢，不再是人一个责任，好，好像因为我是主席，好，所以我就把这些人的名字写下来，就固定要为这些人的名字代祷，不是这样，而是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啊，一直一直的发出呼求。这个人那个人，哦，主啊，你要吸引他，要更渴慕主啊，让他要每一天起来火热的追求你，好让你可以那样子大大向他显现，就是你对每一个圣灵会带领你有那样子的迫切负担，要为你所带领的人这样呼求，好让主来提亲的日子他是已经预备好了。好，那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以赛亚书62章第六节第七节，好，以赛亚书六十二章第六第七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谢谢。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祷告应该有一个很重要的中心跟目标，是为什么祷告呢？就是要为这个耶路撒冷祷告，要让耶路撒冷呢在这个地上成为可赞美的。那我们知道那个耶路撒冷就是指我们，就指我们这个人，神要建立耶路撒冷在我们的身上，把他的荣美他的华美建造在我们的身上，这就是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不是只是一个人，那是有一群人联合起来，在诗篇里面讲的说，他说耶路撒冷呢是排列整齐，好，就是不是只是我一个人，而是一群人，是那么整齐的一群人，那个在圣经里面各个角度都来讲这件事，讲到灵宫也是这样，好，每一块活石，一块活石还没怎么可以发挥功效，它需要每一块活石叠起来成为一个灵宫，那就可以彰显出神的荣美跟神的全能来。那耶路撒冷也是这样，是吧？神需要得着一批人，这一批人在一起呢，可以彰显出神的同在在他们当中，好，神的能力在他们当中，神与他们同在，这就叫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的。那这里教导我们祷告呢，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你要一直为这个耶路撒冷是成为可赞美的，就是人家看见了会赞美，人家看到这一班人在一起就会说，哦，神真的在你们当中。前几个礼拜我去看一对夫妻，那个弟兄他跟我讲到，他说他第一次一来到我们教会呢，他说他一进来一个感觉就是神在这里，不是说只是一群人在一起很快乐啊，嘻嘻哈哈，很有话谈啊，在一起煮煮饭吃吃喝喝，不是，他说他发现神在这里。好，那耶路撒冷需要这样，耶路撒冷之所以成为可赞美的，是因为充满了神自己。好，那这个就给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为这个人的渴慕祷告，我们为什么要为那个人的工作祷告，为什么要为那个人的病得医治祷告，这都跟耶路撒冷要成为可赞美的有关系的，对不对？因为主啊，你让他功课能够考得好，主啊，他能够荣耀你，让人可以看见，哎呀，这个信靠你的人，你那么祝福他。好，你主啊，你给他一个工作，让他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可以那样彰显出你的荣耀来，好，可以在那为你发光。所以他的工作跟耶路撒冷是有关系的。那弟兄姊妹，你就知道了，你为什么要为这些祷告，是因为这些集合起来可以彰显出耶路撒冷的荣美来，所以我们的祷告就会不一样了，就会有负担， 而整个的中心是往这个祷告。你整个中心不是只是说主啊，求你给他一个工作，薪水高一点的工作，好就好了。你不是的，那薪水高一点，然后呢，最后他爱世界去了，有什么用？好，你应该是主啊，给他一个工作，是让他薪水高，为了什么？为了可以更多的来让你的国使用。好，还有呢，主啊，给他一个工作是可以轻省一点，不需要常常加班，以至于他可以好好来追求你跟服侍你。好，主啊，给他一个工作是，哎，他可以在那里，中国人很多的公司，好，以至于他可以在那一直带领人来认识你。所以你就知道你的祷告不是哦，他需要工作，主啊，求你给他一个工作，不是只是这样，你的祷告都在为这个耶路撒冷祷告。好，那如果我们一直在为耶路撒冷祷告，这样的祷告神一定要垂听的。而且神说，我们应该一直祷告，一直祷告，让神不要歇息。一直到耶路撒冷成为可赞美的，否则不要歇息。所以这是我们要一直祷告。可是你放眼看过去，你会发现现在的基督徒哦，可分为几种哦。一种基督徒呢，他就是他只为自己祷告，好。哦，主啊，我要被圣灵充满。哦，主啊，求你给我恩赐。哦，主啊，求你给我能力。好。他只为自己祷告，好，那他只为自己想要躲进神的里面来享受主。可是呢，有关神借着讲台，好，借着人的交通，一直在向他发出呼召，要他来为这些人代祷，这些事工代祷，要他来进入神的合场服事，他都不想听。所以有一般基督徒的追求呢，他只顾追求我的享受，我的祝福，好，这是不对的。所有享受一定会跟服事连在一起的，就好像这个雅歌里面这个心腹，他一刚开始啊，他在神的筵宴所享受神的爱，哈，他说以青草为床榻。以香柏树为房屋的栋梁，以松树为船子，他就是在那享受神。好，一刚开始，一个基督徒的刚开始，一定是先从享受神开始，享受他，吃他，喝他，然后你才会一直长大。好，但是一个基督徒他有没有长大呢？就在乎看见这个雅歌后面的几章都在讲到服事，讲到他的代求。这就是看一个基督徒的成不成熟。所以一个基督徒你越追求，应该带来对这个耶路撒冷，对神的肢体有更深的负担，发出代祷还有服事，这是很自然的。好，那我就讲到有一类的基督徒，那是不对，只停留在我的享受，我的要素，好，我的祝福，这是不对，这是非常幼嫩。好，但是一刚开始是需要这样的。好，那第二点，第二种基督徒呢，他的祷告里面呢只有代求，从来不会跟主讲爱的话。每次他说哦，我们一祷告就祷告，哦，主啊主啊，为某某人什么什么什么事祷告啊，主啊，还有某某人什么事什么的，他的祷告都是别人，从来都不会为自己的贫穷来祷告。好，就是他只会去服侍葡萄园，可是自己的葡萄园却是荒凉的，从来不 care 自己里面的光景。好，我刚开始信主有几年的时间也是这样，因为没有人教导，所以所想到的祷告就是为这个人祷告，为那个人祷告，可是从来不会想到为神的需要祷告，为我有没有达到神的要求，神的需要来祷告。还有不会跟神讲爱的话语，只会讲这个人那个事。你知道夫妻间哦，如果到这种地步了哈，两个人在一起啊，都不会讲你怎么样啊，我怎么样，只会讲他哈，孩子哈，这个就是感情渐渐退化的地步了。好，只能够讲柴米油盐酱醋茶，好，只能讲某某人某某人哦，教会什么事，可是很少讲到我里面 最近的光景有什么新的得着，啊，主最近向我有什么开启，或者说您里面怎么样，这个才是一个心灵很深的一个相交。那我们跟神很需要这样，所以我就讲到说，有一般的基督徒呢，他只会带球，很少或者从来不知道要跟神有爱的交通，来靠近神的桌前听他的吩咐。好，那这样的带球呢，也不会带来什么很大的果效，也不会带来什么很大的果效。另外呢，第三种就是像这个雅各的这个心腹，他先跟主有爱的交通，跟主建立了那个爱的联合，那么亲密的关系连在一起，然后呢，从那个生命而产生的那个服侍的能力、爱的负担，来为肢体、为王的需要来求。好，那这样的代求呢，就充满了全能，充满了圣灵的全能。好，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很多时候祷告呢，祷告之所以会蒙垂听，在乎的是你有没有跟神连在一起。祷告，不是只是靠你在那用力。祷告的蒙垂听很在乎，就是你是不是跟他连在一起。像约翰福音15章说的说，你们若藏在我里面，凡你们所求的，我就给你们成就。所以很重要是你有没有在他的里面来代求。好，那所以为什么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很重要的是先有一段时间来亲近他，而不是急着一闭起眼睛就开始某某某谁谁谁就赶快祷告那一些，因为你有没有在他的里面来求。所以当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或者去为别人祷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常常，如果你有方言，你先用方言祷告，让你更深的进入灵里面，然后在灵里面，在圣灵的里面呢，常常圣灵会教导你知道怎么样来祷告。这就是罗马书8章那里讲到，他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么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好，所以我们刚开始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可是我们先用方言祷告。如果你有方言，你就先用方言祷告。好，然后呢，圣灵会引导我们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好，进入灵里面。可是也不见得你每次都是用方言，有时候你已经常常亲近主，很容易你安静下来，你已经在他的同在里了，在他的同在里面来祷告，大有能力。有些人他不懂得要来跟神连在一起，所以你发现他的祷告常常都是要很用力，好像所有的祷告都是要很大喊大叫的，不见得。我有很多次的祷告是非常小声，甚至只是里面在跟主讲话，主就成就。我就是在我的有一次我生日，那我就跟主求，我说主耶稣，今天是我的生日啊，你给我一个礼物，就是我的爸爸妈妈要得救。你要给我，那我就是在他的同在里面，一个很深的、很深的一个这样子的跟他说话，那跟他连在一起的一个这样跟他的呼求。我祷告完了，隔没几天我回台北去，家里发生一件事，就是妈妈需要开刀，然后我陪他去，我就跟他讲说，你不要开刀，你要信耶稣，主耶稣会医治你，然后我妈妈就决定了，说好，主耶稣医治我，我就从此不拿香拜拜了。好，就那一次，然后我妈妈真的就得救了，主耶稣也医治她了。好，那就是并不是借着什么大声的呼求。好，有时候如果我们要斥责一个疾病，好，或者是身上的一个捆绑， 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大声，为什么？因为雅各书那里教导我们说，说你们勿要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所以你知道那是一个仇敌的辖制，一个仇敌的捆绑在你身上，那个时候你要大声，你不能小声， please 请你离开，没有用的。你那时候需要很大声，魔鬼我奉主的名吩咐你退去，那时候你需要大声。或者对有一些试探你需要大声，像耶稣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彼得在那好像要让耶稣去体贴他的肉体，去体贴耶稣，好像让他不要上十字架。这时候耶稣需要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我们对于一些引诱试探，一些仇敌的捆绑，一些软弱，这时候我们需要大声斥退他离开。好，那无论如何你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法去试。不要，如果这个方法一直很久了，你都还在软弱里面，这时候你要起来大声的斥责或宣告，或大声的赞美，让神的能力那样大大临到你的身上，让那个软弱可以这样子就这样松绑了。好，那可是呢，很多时候祷告我觉得最重要，无论大声无论小声，最重要就是你有没有在他的同在里面来祷告。所以你要先来在他的同在里，如果你没有先来亲近他，在他的同在里，好，你就在那每次听人家说都要大声，你就让他大声大声，好像干吼现在每次祷告什么就很大声，可是你感觉到就是很干巴巴的，没有一点滋润，没有感觉到那个神的全能在那里。好，所以很多时候不是在乎外面的，而是在乎你里面的，你有没有跟他在一起，跟神连在一起来祷告。好，那这样就会充满了神的全能。我们再看以赛亚书62章，以赛亚书66章第8节。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以你一日而论，你以你一时而看，因为你按一举老，却成长儿女，这个事谁肯听见，谁肯看见呢？
对。这里说国岂能一日而生，民岂能一时而产，席安一娶老便生下儿女。就是说你今天会坐在这个地方会渴慕神，实在都是因着有人在为你娶老。席安一娶老便生下儿女。好，我们今天会在这个渴慕主，常常是有别人在为我们娶老。所以这里在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娶劳祷告，代祷实在是个娶劳的工作。代祷是一个工作，可是是一个在永恒里面最被纪念的一个工作。好，是一项投资，你的天国的投资，所以你花的那些时间都不是突然的。那所有神国里的事工都是因着祷告而成就的，没有一个事工不是因着代祷祷告而成就的。好，那有一次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呢到一个地方去举行布道会。他在英国举行一个布道会，结果呢那个布道会呢海德他也去参加，那他就发现这个牧师呢讲道讲得非常好，很有能力，可是呢来参加的人很少，而且呢好像看不出圣灵的火花来。 所以下午的聚会晚上的聚会都这样子。好，那隔一天呢，隔一天这个牧师就召集这些同工们，这些同工啊，这些牧师们在一起，就说我们开个会啊，就是说请大家要怎么样的付代价来祷告啊，怎么样的去邀请人来啊，这样。可是当中的这些同工呢，同工是蛮多的，可是好像都没有去接受这一个讲员所带给他们的负担。大家听归听，好像都对祷告没有什么负担，好，对邀请人也没什么负担，这样。那所以这个讲员觉得很难过，好，他很难过。那这个海德呢，他就觉得说，我不能让这么重的担子在我弟兄一个人的身上，好，就是说我不能让这个牧师呢单独承担那么重的担子。好，所以隔一天呢，就是礼拜天，那海德需要回到他的地方去讲道。好，那他去讲了两三堂道了，而他要回去之前，他就跟他的朋友说，请你再帮我订礼拜一的旅馆。好，他说我不能让我的弟兄一个人在那承担那么重的担子。结果海德呢，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工作岗位去讲了两三天的道，然后礼拜天晚上他就又再来，他就在那一直的为这个祷告，为这个祷告。他这样子开始劬劳以后，你知道礼拜一的聚会变成什么样？人山人海，人潮这样涌进教会来，整个涌进来。好，那而且呢，那个讲员一呼召就有五十个人，一呼召马上五十个人接字。所以这个讲员他等到那个整个布道会一场一场的人那么多，那么多的涌来，带来那么大的祝福，只因为有人真的付代价在那劬劳。好，那所以这个讲员呢，等到那个布道会结束以后，他就跟海德讲，他说海德，请你为我祷告。那海德就跟他一起进入房间里，就把房门一关起来，马上就跪下来，就跪在主的面前都不讲话。他说这个讲员，他说大约过了五分钟完全的安静，他说他可以听到他自己的心跳的声音跟海德的心跳的声音。他说大约过了五分钟，海德就只讲了一句，哦神啊，然后就又完全的安静，又完全的安静。但过了至少五分钟，他说这个布道家呢，他的眼睛充满了泪水，他看见海德也是眼睛整个面庞充满了泪水，好像已经一直在跟神那样的交通里面，海德才伸出手来搂着这个牧师的肩膀，然后就发出这个牧师说，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一个人从心灵的深处所发出来的那个那么强有力的代求。那一位牧师他说，我直到那一天我才明白什么叫祷告，直到那一天我才明白什么叫祷告。那这位海德呢，那一个这样子祷告完了以后，他回到他的家，他几乎都没有办法说话，他已经筋疲力尽。那他的好朋友呢就来看他，海德很没有力气的抬起眼睛来笑，跟他微笑一下说，这个担子实在是非常的沉重，实在是极其沉重。他说可是我的主他所为我背的担子是更重，重到为我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我乐意也为他来背这个担子。所以席安一劬劳就生出儿女， 席安一娶劳就生下儿女。很多时候一个聚会会那样子的主做工，是因为有人在那娶劳，付代价在那娶劳。有很多人来到这个聚会，你感觉到主的同在那么荣耀。有一位姊妹跟我讲，她说她来到这里，还聚会还没开始，她就已经好像整个人要冲出来了，就那个神的同在在她里面，好像她就要冲出来，来向主呼喊那样子。她说为什么？为什么主的同在那么荣耀在这个地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有人在为这个聚会取扰，有人一直在付代价在为这个聚会取扰。没有一个事工会忽然间有神大做工的，那都是因为背后有人在那里取扰，在那进食为这个聚会祷告，在那牺牲自己的睡眠，自己理所当然可以吃的饮食来为聚会祷告，为着要不要要叫人得着好处，为着要叫神可以彰显他荣耀的同在，为着要叫神的全能可以那样彰显，没有被拦阻。所以是因为有人在那取劳的。我们每个礼拜四我们有一些同工在进食，在为这个聚会祷告，而不止这里，洛杉矶还有人在为我们这个地方一直在这祷告。我很多时候礼拜四聚完会回去，就我们洛杉矶就有姊妹会打电话给我，江姐今天聚会怎么样？为什么？因为她很迫切在为这个聚会祷告，在那守望，所以她很迫切的要知道神怎么做工。所以弟兄姊妹，你在那里享受是因为有人取劳，所以我们也要常常在那取劳，来叫别人得到益处，叫神可以那样彰显他的全能而没有拦阻。我们看见但以理，他祷告21天，好，那神的使者才来向他显现。他说其实你从祷告的第一天神就已经听见了，可是呢有那个黑暗的魔君在那拦阻他，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很需要知道在灵界里面有征战，有属灵的征战。一个人他要渴慕主，常常会有仇敌在那拦阻他渴慕主。一个人要来聚会，常常会有仇敌要来拦阻他。我今天下午接到一个姊妹打电话来，她说啊，她今天好想来聚会，可是她的整个 group 都需要加班，好，所以她不能来。好，我说你不要放弃的那么快，你还是可以祷告，主有办法的。好，然后我挂断电话以后，我就为她祷告。我现在看到她在这里。人要做工在一个人身上，仇敌也常常会兴起很多的拦阻，可是我们是需要祷告的。我感谢主，在我们新竹我们许多的弟兄姊妹他们也都在科学园区上班，好，都是加班很厉害的。好，那但是呢，从开始这样的内在追求以后，我们就是祷告求主让他们可以不需要加班，他们自己也是祷告，主啊让我可以不要加班，我就是要好好追求你。主真的这样做工，他们可以一个的都不需要加班，只要你敢求，只要你渴慕，你迫切。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你放弃的太快了，好像环境一来就觉得哦，环境就是这样，所以我就必须这样，没办法了。你不要放弃那么快，我从来不放弃那么快的，就是要一直在求，求到最后的关头。因为什么？因为神常常在最后的关头行神迹的。所以要取劳，席安要取劳才会生下儿女。很多时候是因为那个不放弃的祷告，神才那样成就那么奇妙的工作。我们有一位 姊妹，她是在医院里面做社工哈、哦，社工人员。啊，她知道有一个孩子呢，就是他们家是拜拜的，那个孩子呢，就是医生宣布已经没有希望了，哈、哦，就是用手电筒照他的瞳孔呢，都已经没有反应了，哈、哦。那所以医生就是叫他的家人要准备后事，身体都黑了。好，那这位姊妹呢，就叫了我们的一位弟兄，好，跟另外一位姊妹一起去为那个孩子祷告，好，因为那个孩子还没得救，好，那所以呢，他们去到那个病房里面呢，他们不会一去就主啊，求你叫他活过来什么，他们不会是这样子。他学会先来亲近主，先来亲近主，主会带领你知道该怎么祷告。所以他们就是先在那亲近主，在那亲近主，仰望主，在那仰望主，瞻仰他的荣美。那我们这弟兄他说，他真的可以感觉到那个死亡的权势在那个地方。好，可是另一方面呢，他也很深的感受到耶稣的爱跟怜悯在那个地方，好，主耶稣的那个怜悯的爱也在那个地方，好。很多时候是这样，常常有两个势力，光明跟黑暗的势力在那，所以神需要有一批代祷的勇士在那祷告，来帮助神来得胜。好，那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说，为什么还要帮助神得胜？神自己就可以得胜嘛，好、哦、啊，为什么神都需要我们这样祷告他才做？他自己做就好了嘛，好、哦，这是神给他自己定的一个律，就是你们需要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才捆绑；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就释放。这是神给他所爱的、所创造的人的一个尊荣。就是要我们借着祷告呢来经历他，借着祷告来跟他联合，借着祷告我们可以更认识他。好像一个妈妈，其实她自己提起水桶来过去擦地板很快嘛，可是她常常要教他训练他的孩子能干、啊、来跟妈妈一起提着水桶，好，让这个孩子来跟妈妈同工啊，让他觉得哎，我现在有力气了，好像很能干，来训练他，就是好像在创世纪那里，你可以看到神本来创造亚当的时候，神把那个治理地哦，管理全地的工作是交给亚当的，交给人的。可是亚当他们犯罪失败以后呢，那个管理的权柄就落到撒旦的手中了，所以在新约里面讲到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中。本来我们是可以管理的，可是变成落到恶者的手中了。那就是因为人的犯罪，把一些疾病，把一些痛苦，一些死亡伤害，好的权势带到这个地上来。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一个被神的同在充满的人呢，需要在神的同在里面再把这个管理的这个权柄夺回来，再借着神的同在的全能，再把这个治理全地的这个权柄夺回来，把死亡的权势、这些痛苦黑暗赶出去。这就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魔鬼就是要把那个黑暗死亡带到这个地上，让人类在这个地上充满了忧伤痛苦眼泪。但是神的儿子来呢，要擦干这些眼泪，带给我们平安喜乐欢乐赞美荣耀。可是怎么得着的？借着你的祷告，借着你的代祷，好，所以代祷多么重要。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说他们在这个病房里面，就是感觉到两种权势在那里。 然后他们就在那一直注视神，一直用灵在那敬拜他。他说忽然间 他里面就一股喜乐的泉源涌上来，一股喜乐的泉源涌上来，所以他们就开始在那大声的敬拜，在那称颂神的荣耀，在那赞美神的伟大，在那称颂赞美敬拜，整个同在就这样充满了整个 的房间，那个黑暗死亡的权势就被赶出去了。后来护士来了，就发现哎，孩子开始动了，护士再把那个手电筒再一照，他的眼睛本来是瞳孔都不反应了，整个反应了，这个孩子活过来了，活过来了。然后呢他的父母来了，他们就跟这个父母传福音，他们父母都拜的，马上都信了主，好，马上都信了主。然后呢后来其中他们一个姊妹呢就留在那陪那个孩子，叫他父母晚上回去休息，他就在那陪那个孩子。为什么？因为他等着要跟这个孩子传福音，这孩子还没有信主。那这孩子醒过来以后呢，他们就跟这个孩子呢传福音，跟他讲要信耶稣。这孩子每次都说不要不要，好，那这个姊妹就在那陪他一夜，第二夜又在那陪他没有睡觉。这个孩子一下说要去椅子上，他就抱他到椅子上，一下又要床上，还要抱他回来床上，就这样。每次都一直跟他讲耶稣一次，你要信耶稣，就这样。后来孩子就决定要信主。